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问题是，佛教徒对全部佛经的态度怎么样啊？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说明一下。佛经呢，主要是分成三大类的，有人说是经典、律典、论典，那或者说是分为声闻藏、辟支佛藏、菩萨藏三藏。那这三藏呢，其实也是由十二部所含摄，所以有时候会谈到三藏十二部。这十二部的意思呢，就是说佛陀以十二分教为方便善巧来教化佛弟子的。那佛陀呢，将声闻辟支佛的方便解脱法，菩萨成佛的就近解脱法，来应用十二分教来教导佛弟子啊，让有不畏惧生死的大心菩萨能够证得法界实相如来藏，真实了解佛道三大阿僧祇劫的修道内容，而进入佛道的修道次第中，那世世常行菩萨道，那续佛法脉，自利利他，直到成佛。那么这十二分教的内容指的是什么？我们略说明一下。第一类叫做契经，契经指的是以常行直说来宣说法教，它含摄了能贯穿连缀种种能引义力、能引梵行的真实妙义，所以称为契经。第二类称为应诵，应诵的意思就是说常行以后呢，为了要让佛弟子容易记，所以来以诵重诵一次，这个部分就称为应诵。第三类呢称为记别，也就是在这记别弟子命中以后升到哪里，或者说佛弟子呢什么时候可以成佛，那这样的内容称为记别。那第四类呢称为封诵，封诵的意思就是以两句记、三句记、四句记不等来说明这个教法。例如诸恶莫作啦，诸善奉行啦，是尽其义，是诸佛教，就类似这个样子。那第四类呢称为自说，第五类称为自说。自说的意思就是为了让当来正法能够久住，圣教能够久住，所以呢不请而说，佛是不请而说的比如说这个阿弥陀经就是佛不请而说，类似这一类四名称为自说。第六类呢称为缘起，或说因缘因佛弟子请而说，因请而说。第二类呢因佛弟子违犯这个过失制定戒相。第三类因事而说类似这样子称为缘起。第七类呢譬喻，经由譬喻呢可以让隐含的义理呢让弟子们容易明了。那这种譬喻，比如说 在《法华经》里面呢，有说的化成譬喻，将二圣人的这个解脱道呢，以化成来譬喻，让二圣的圣者能够知道说，原来这个解脱道还不是究竟，只是方便而已。又例如说，像《阿含经》中有一个盲龟于海中直欲浮木孔的譬喻，那么以这样的譬喻来说明了说，这个盲龟呢，在海中100年才从海里探头一次，要能够去碰到这个浮木的孔，头能够伸到浮木孔，这样的因缘非常的难，告诉我们说人生啊难得啊，然后呢能够直遇佛的正法也非常难得，这样的譬喻啊。那第八类呢，就称为本事。这本事呢，就是说除了佛的本身以外来说，佛的这个过去生的所有的事情啊，称为本事。第九类称为本生，本生就是说，说世尊在过去世行难行的菩萨行所受的种种身呐、啊，就称为本生。啊，譬如说有说啊，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啊，作鹿、作皮、作獐、作兔，乃至树善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等，受种种身，这些讲这些内容称为本生。第十类呢，称为方广。方广呢，就是在这其中呢，广说一切诸菩萨道，为了让菩萨修正佛菩提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等一切功德，来说这些法，称为方广。那方广是因为他法非常的广大啊，众多，而且呢法极高大，需要修正的时节非常长远。需要呢非常勇猛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满，所以呢这些法称为方广。第十一类称为悉法，也就是宣说诸佛诸佛弟子等他能胜于其余诸世间，悉有最胜功德，这些内容称为悉法。第十二类呢称为论义。论义的意思就讲说一切了义经，世尊呢在经中广分别诸法体相，同时呢在经中一些佛的圣弟子随着佛所说的而实证了，那依自己的实证呢能够舞蹈分别诸法的体相啊，那这些能够分别广说一切契经的宗旨与法要的经呢，都称为论义。比如说能伽经啊，解深密经。那么前面所说的这十二类称为十二分教，就是佛经的十二分教它就是含摄三藏。那佛陀以这十二分教的为方便善巧来教导佛弟子。那么我们在知道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的内容以后呢，我们呢就要来提以下注意事项了。也就是说，当你阅读经典的时候，阅读佛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这个受到这个佛在经中的这些言说文字的摄受，不会有所偏差呢？第一点，佛经的前后文呢，你一定要连贯，你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偏好来断章取义或者断句取义，这个部分是可以讲说很多人的通病。也就是说，其实佛在这个讲说佛法的时候呢，佛弟子记录下来这个整个经文内容，那为什么又称为契经呢？称为契经的意思是说，他从前提这样的说明到中间到后面，他是要连贯的，他要连贯把法义连贯起来的，连贯这个前提以后，你要去修正哪些法，最后能够成这些果。所以呢，读佛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既然都有这十二分教内容在其中，那么就要知道绝对不可以说你自己喜欢经典里面这几句话，就把这几句话拿起来当作是一切佛法的意涵了，当作是代表所有佛法的意涵了。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说你这个因为不知道无知而去谤佛谤法，因为把佛的经文的意涵依自己的意思而解，那就是在谤佛，也就谤法。所以说 有人问到说啊，你们对佛经的态度如何？那我们就要从这几点来注意。那前提当然要知道说，经典里面含摄的十二分教，含摄的佛语这种方便善巧所示啊、说下来的这种三藏，但是里面都有十二分教在里头。所谓的十二分教，并不是说一部经只有一分教而已，一部经只有讲到契经而已。契经里面也有譬喻啊，契经里面也有因缘啊，契经里面也有受记啊，契经里面大圣经里面，大圣经的契经里面也有方广啊，也有论义啊。也就是说，这个方广论义本身啊，只有大圣的契经有。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说，这个佛经又分为三藏：声闻藏、辟支佛藏，以及这个菩萨藏。那就要知道说，声闻藏所说的就是这个以修学四圣谛为主，以这个解脱生死为主。那缘觉藏呢，就要知道说，它是以这个修学还是一样修学解脱道为主，自己要透过十二因缘来这个觉悟这个法的本身解脱是如何。然后呢，菩萨藏的本身讲的是怎么样？大心的菩萨他是不畏惧生死苦，然后呢，能够发大心，用历经三大阿僧祇劫来修道，他的实证内容是如何？所以，当你知道以后，你要知道说，那么这个经，这部经里面，如果纯粹只有讲解脱道，纯粹只有讲二圣的解脱道，那你就知道说，它没有方广的名称可说。因为方广呢，只有大圣的经典可说，因为二圣的这个解脱道本身呢，它没有含摄一切这个世间出世间法，四出世间法，这个解脱道本身并没有含摄，因为佛道本身呢，的法呢，不是只有解脱道嘛，你实证解脱道以后，只是一个能够离开生死苦的这个解脱果，并不是成佛嘛。所以我们说，你读经典的时候要知道说，这是小圣经典还是大圣经典，纯粹只有修证解脱道了，那就是小圣经典，不能说它是方广，里面就没有方广的意涵存在，里面没有再去深论整个这个实相的义理这个就不是有，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论义的一分。所以呢，里面虽然有这个譬喻，虽然有因缘，可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菩萨藏？如果是菩萨藏的话，它必定会含摄这些方广论义等等的，甚至有譬喻有这个重诵、常行、风诵等等都有。所以呢，当你阅读这个佛经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去了解它前后文在讲什么。这个前提一定不能把它这个忽略掉了。那如果忽略掉以后，你只是断章取义，那么或者是断句取义，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佛经就是不尊敬了，也可以讲说你没有完全了解佛的教导是什么那只是要把这个文句拿去自己以自己的意思来解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避免。第二点呢，般若经讲的空不是一切有为法的无常空，不是烦恼断灭的空，不是缘起性空，而是说这个如来藏本身呢它无生，本身具足了无漏无为法，可是它能生一切有为法。所以讲的是般若经讲的是中道般若中道讲的是这个如来藏本身的真实空。所以呢，如果说读般若经的时候把它当作说那是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所以空来看待般若经的话，那么这样子就会等于说误解佛的意思，就会对这个般若经本身就会把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大圣的经典，结果呢以小圣的经典来意思来解读，那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偏差掉了。身为佛弟子，身为这个对三宝非常尊敬的佛弟子，那么这一点呢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更应该要注意也不是烦恼断灭的空，也就是说把一切我所我执我见通通断灭以后，是不是就是般若？不是，那个只是纯粹的解脱道也就是说二圣人 他能够断除他在三界中的贪爱，断除的我见我执我所执，那就是烦恼都断灭了。可是那样的空却不是般若，因为他没有涉及所谓的中道实相，般若是涉及到中道实相的，也不是缘起性空，因为缘起性空是在讲五蕴十八界在三界中借因缘而现起以后，没有自提，没有自信，没有真实自信，所以说它是缘起，但是这个本性体性它是空的，因为它不能常住。那这个缘起性空涉及不到如来藏本身的法，也就是你一了解是般若经，你就要知道般若本身讲的是实相啊。那实相是哪一个新的法呢？是如来藏第八世新的法。那既然是如来藏第八世新的法，你就得实证第八世如来藏，你才能够知道般若经讲的空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涵让你了解以后，当你读阅读般若经的时候，你就不会用一切有为法的空无常空来解读实相的这个般若空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不会去误解经典的意思，同时呢也能够激发起自己能够求证真实的这个所谓的般若空的法是什么。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空，它是属于断灭，断灭的法是五啊，怎么可能称为说是实相呢断灭的法它是虚妄的，虚妄既然是虚妄，灭了以后怎么可能称为实呢虚妄法灭了以后还是虚妄法灭了嘛，那既然是实相，表示它是本来是真实的法，真实的法所呈现出来的法性啊，才能说是这个实相般若空嘛所以呢第二点就告诉大家说，在阅读般若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几个地方呢其实是很多人容易去忽略掉而且是误解的地方。那么第三点呢，就说倘若所阅读的经里面说到的意识是常住的，一定是伪经。如果说缘起性空是究竟真实空了，一定是伪经。如果说还有更高的密法是显教的佛所没有修的，一定是伪经。如果说有赞叹男女淫欲畜兽说修这个法可以成佛的，一定是伪经。如果说有否定如来藏的，一定是伪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说过了，意识心是怎么来的？意识心它是要聚缘而有，是因缘所生法。那因缘所生法呢，它是一起生死而有的，所以它不是常住的。那既然意识本身是要借因缘，借什么因缘呢？借意根触法尘，乃至是如来藏的意识种子那才能够去把它现起意识这样的法，然后呢以种种心所法相应，以烦恼相应或者以智慧相应。那么如果说意识心它既然不是这个常住法，那如果再讲到说系意识是常住法，那就没道理了。因为本来的根本法以意识为本的法，它不是常住法，它是生死法，那怎么可能说意识细分出去的法会变成常住法呢所以说假如有经典里面在赞叹称赞说意识是常住的，那么这部经一定是伪经。因为当初在记录到这个经藏里面去的时候，也有人因为不懂得说真正佛法的义理是什么，所以呢就仿照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格式，把这样的一个不如实不如法的这个意涵写进去，被人把它编串到这个经藏里面去了。所以说我们阅读经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虽然现在说它都在经藏里面呢，可是假如说里面的这些意涵不如法，违背了这个法界实相，违背了这个清净解脱法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拿出来探讨拿出来探讨，要以佛陀所说的这个声闻藏、缘觉藏、菩萨藏所真实说到这些实证的法的这个理路内容次第为准 那假如说缘起性空是究竟真实空的，那么这个部分它为什么说是伪经呢？因为前面也跟大家说过，说哈，缘起性空它是在这个五蕴十八界法的生灭现象而有的。那既然五蕴十八界法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要因缘聚合而有，是有生有灭、有生有死的法。那么以这个现象界这些法呈现出来的一种一种就是说缘起性空的这样的意涵，怎么可能变成究竟的真实呢？那如果说有人会说还有更高的密法是显教的佛所没有修证的，那么这一点呢一定要探讨说，那么他对三宝信有没有？因为所谓的三宝是佛法僧三宝，既然说佛是三界至尊是人天因供具足了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法，把这个应该说三界中所有一切法都修正无所不知，同时能够出离世间再出再入世间，圆满了一切这个福德功德智慧功德，那么怎么可能说佛陀的修正还有比他更高的呢？那既然佛法称为无上法，就表示没有一法再超越佛的法了。那如果称为说还有更高的密法是显教而佛所没有修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伪经啊。那如果有赞叹说男女淫欲的畜兽说这个法可以成佛，那也是伪经。因为佛法最重要是什么？是清净的、解脱的。那男女淫欲它是这个杂染的，它是戏服的，它是生死法。所以呢这个一个简单的道理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赞叹这个男女淫欲的法，说以这个法可以极深成佛了，那么它一定不是佛法。有这样的意涵写在把它当作经典写出来编到藏经里面去的，那么一定是伪经。有否定如来藏的一定是伪经，因为如来藏是法界的根本是涅槃的本迹，是一切法的实相。那把这个根本否定掉了，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法？六四的法纯粹是三界中的生死法，六四的法它是自己是不能被人依循而解脱的因为它本身是生死法，即如何依止生死法而能够说脱离生死法？它本身是苦法那如何能够依止它而脱离苦呢？所以说违背法界实相、违背清净解脱法的这个部分的法义，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要谨慎了。那么我们说信受众生皆有如来藏，信受众生皆有八个事的人，在真实善知识的教导之下，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伪经以外，对佛经的态度都是这个当作法宝而信受恭敬礼拜供养的。因为在没有真实善知识出现于世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能力来看待说什么样的内容是伪经。可是当有真实善知识出现于世的时候，能如实的将佛法的内容揭露出来，能如实的告诉我们说佛法内容实证是如何，而本身也能实证教导佛弟子实证，同时呢实证的佛弟子也能验证说教导他的善知识这个本身的实证是对的，自己的实证也是对的，符合佛所说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能够了解说佛法本身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三藏十二部所应该有的法义是什么，所以呢就能够有这个这个法眼，能够有慧眼来看待说哪一些部分是因为在过去世的时候有一些因为没有实证的人把这些不如实的这个经典汇编进来让我们不知道而误以为说编在经藏里面的经典都是真实的那让人说那这样子有矛盾。所以呢除了伪经以外，如果有主张说佛经是互相矛盾的，阿含经与般若经互相矛盾的，那么这样表示说它是没有实证的，因为三藏里面所说的法都是有贯穿性的， 都是以如来藏为因而说的，只有显说隐说的差别，只有这个方便与究竟的差别。所以呢，佛教徒对全部佛经的态度怎么样呢？从前面的这些说明呢，我们就知道了，一定要来知道说，要以众生即有如来藏，众生即有八个事，而三藏十二部的内容是如何，来当作基础来看待的。那么对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说明到这里的。阿弥陀佛。
顿鸟与灵龟，考证后代凡夫对大会中稿禅师的无根诽谤，平时导师著。本书考证大会与天童之不朽情谊，亦举证宗门所悟却以第八世如来藏为标的，详读之必可改正被错误大师误导的参禅之见，日后必有助于实证禅宗的开悟境界。